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跟各位一同来研读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大家都知道，旧约的头五卷书是由摩西所写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称为摩西五经。这五卷书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从生命记的字义来看，原文的意思是第二律法书。这里不是重复摩西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而是对摩西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做一个整理，然后在一些重要的部分加以阐述。另外有一点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以色列人对于生命记经卷的名称有不同的叫法。有人叫《生命记》为摩西的话，有人叫《第五律法书》，也有人叫《训诲书》，更有人叫《律法的重申》。普通流行使用的书名是《律法的重申》。既然书名是《律法的重申》，那么我们很自然的要问，究竟作者摩西要重申以前什么样的命令和律法呢？生命记被编排在摩西五经的末后一卷，自然使人想到所指的律法是在生命记之前上帝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基本律法。这些基本的律法主要的部分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到第四十章。这也是以色列人和后期的信徒所称为的摩西律法的精华。生命记对于自己有三种不同的称呼，第一叫律法或者是律法书。现在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这是摩西的用法。第二个称呼是立约，或是叫做盟约。请看第二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第三个称呼是诫命、律例、典章，请看《申命记》第五章第31节。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耶和华接着摩西教导他的百姓如何遵行他的命令和典章。跟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写作背景。《申命记》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申述。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以领袖的身份向百姓陈述律法和立约的关系。摩西陈述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上帝所赐的迦南美地能以敬虔度日，因为以色列人与其他崇拜偶像的外邦人不同，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也是上帝拣选成为圣洁的民，所以他们要在上帝的心意之下生活。申命记可说是摩西五经的结论，不过申命记与其他五经中的四经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历史的记述。申命记只记载了摩西生平的几段最后事迹，特别是发生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中最后的阶段。更具体的说，这是事迹，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一个月，或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事。参考的经文分别有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接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还有就是申命记第34章第8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这两段的经文分别说明了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发生的事。申命记的内容与其他的四卷经书的内容非常配合，前面的四卷经书记载了上帝如何拣选了以色列人，照顾、保护和拯救他们，还有如何使他们在旷野地度过了漫长荒凉的岁月。在这期间，上帝亲自做了百姓的向导，而申命记这是记载上帝如何实践了对他子民的应许，使他们进入上帝赐福的迦南美地。其实这正是摩西五经至终的写作目标。申命记记载了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如何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先知的身份申述公义守约的上帝必定将牛奶与蜜之地赐给听从并遵行律法的人，就好像耶和华祝福他们列祖兼顾他们的产业一样。当然那些背信违约的人，神必定要惩罚，并且要从民中剪除他们。摩西深深地明白，那一些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完全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也没有在西奈山立约的经验，因此在面对进入迦南地的战争、诱惑和新生生活之前，他们必须认定独一的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和能力，这样他们才能够在新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之下 确立信心。所以申命记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生活行为的权威，指引的根据，默想的方向和教育后裔的基本内容，这是值得每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学习的。申命记的文体也是一个叫大家感到有兴趣的课题，任何一位稍微留心的读者都会立刻的发现，申命记无论在文法、语气、用词、题材、思想或是结构上都跟其他的四本经书不同，这是一本别具新材、独特风格的经典。当《申命记》的作者写作这书的时候，他的心中已经打算如何下笔。他是以劝勉和警告来帮助以色列人如何遵守上帝的律法。因此，他的文体是用演讲阐释的方式，他的语气是严肃、郑重和加强语势的口吻。而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委婉曲折、循循善诱、非常动听的口气。申命记充满了规劝训导的言辞，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咛陈述各种的理由，务要使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在表面上看来，申命记给人一种的印象，令人觉得根本不像一本律法书，而是劝人行善避恶、处世为人的道德书。作者利用过去上帝所施予的种种恩惠和施行的惩罚，叫人千万要对上帝的律法遵守无误，这样才能够保持与上帝和谐来往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觉得申命记的经节之中流露出作者热切纯真的感情。当然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申命记并不像利未记和民数记那样多注重细小琐碎的内容，相反的，作者表现出来的品格是不拘小节，以宽大开朗的胸怀舍弃一切律法中的繁文缛节，只注重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强调的是以色列人遵守律法的心灵和意志，所以《申命记》里面充满了亲切诚恳的言辞，例如我们的上帝以全心全意追随耶和华，避恶行善，讨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圣名所居留的地方等等的语句，正好像一位长者仁慈地劝勉后辈、抚育成才的心态，是十分亲切诚恳的表现。作者劝勉百姓要对上帝以爱还爱，承认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所以百姓不但要敬畏上帝，而且要向他表示爱慕。摩西深怨百姓缺实的知道，只有遵守上帝的诫命才可以度过幸福、平安、富裕的生活。为达到这个目的，摩西不惜用严厉的口气来警告百姓，一定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途径。跟着，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申命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呀？犹太人和教会历史的传统坚信全部申命记是摩西的作品。诗篇第103篇第7节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他。摩西知道他的法则，申命记就是把认识神的知识和旷野40年漂流生活的经验结合而成的成品。至于申命记第35章5节到第12节关于摩西去世的记载，是由约书亚写成的，甚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约书亚记的其中一部分，所以约书亚记又被称为第六经，那就是五经之外的一卷书。一直以来，不少人质疑申命记的作者，特别是第19世纪期间，一些学者开始倡导说申命记这一卷书就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所发现的那一本律法书。循着文学批评的论说发展，到最后竟然强调申命记全书根本与摩西无关，他只是约西亚王时代的一批祭司假借摩西的名义杜撰的作品。他们为了扶助约西亚王改革宗教，以摩西的名义假造了申命记，好使百姓心悦诚服地遵守律法。不过这一种的说法很快就遭到有力的驳斥，其中最有力的理由是远在约西亚王之前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796年到768年之间，已经有人知道申命记第16章第4节的规条，并且说明这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的记载。另外，列王记下第14章第6节说，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从以上的证据来看，早在约西亚王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申命记的存在，并且按照申命记的规定执行了当时的律法。还有，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0章16节到第18节这样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也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命令以色列人务必要将境内的外邦人灭绝净尽。这种命令在以色列民进入耶路撒冷的早期固然有效，但是在约书亚王时代就似乎太牵强了，因为远在所罗门时代早已经将异邦人一一的驱逐出境，统一了全国。这都说明申命记远在公元前621年就已经存在了。当上述否认摩西为申命记的作者的意见出现困难，人们对申命记本身的资料终于有比较客观的态度来面对申命记的作者问题。首先，有黎克先生认为申命记的写作背景应该是摩西时代，但是在成书之后，由于客观环境的需要，申命记被后世的作者 加以扩充和加添，但基本上仍然是摩西的手笔。教会传统方面一直以来基于本书的内证，摩西被承认是申命记的唯一作者，因为在整个申命记中发言的人常是摩西。例如申命记第31章第9节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犹太人坚信摩西就是本书的作者。此外，每当新约引证申命记的时候，总是拿它当作摩西的言语来看待。例如马太福音第19章第7节所说的，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里是法利赛人拿来当作摩西的话来应用的。当然相信摩西是申命记的作者是十分合理的事。申命记是重申前令的意思，这些重申的诫命是什么？自然是摩西的律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申命记是摩西的著作。接着我们来看写作申命记的目的。申命记的产生是以色列人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也是上帝承诺应许的结果。耶和华神在多年前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子孙作为永久的基业。现在以色列人得到这地的时刻来临了，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之下来到迦南地的边缘，等着进入应许之地。不过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功亏一篑，不能够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虽然如此，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前途仍然十分的关心，他知道以色列人反复无常，在过去不知道多少次他们顽强地反抗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几乎完全消灭。幸而有摩西为他们代祷祈求，他们才得以存留下来。现在摩西在临终的时候，他衷心地希望以色列人忠于上帝，服侍上帝，这也是以色列人当尽的责任。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让我把今天学习的内容简单的复习一下。今天我们主要的讲述了申命记的导论，包括申命记的名称、写作背景、内容、文体、作者跟写作的目的。盼望这些的基本资料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研读申命记的时候，多多的深入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上帝的话多么宝贝、多么真实。不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有需要，今天你我因信成为真以色列人的百姓更是需要。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离了上帝的话，我们就迷失， 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心灵就空虚，我们的灵命就软弱，我们不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也不能过有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研读上帝的话语，当作属灵的食物一样吃下去，消化下去，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灵命一天一天的增长，那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摩西为什么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把上帝的话陈述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真是生死祸福，他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百姓申述上帝的话语，陈明上帝的律例典章，为的是要他们记住，使他们遵行，使他们能够照上帝的心意而活，而使他们得福。今天这个原则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也都是一样的。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听众朋友你需要一本圣经，或者是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我欢迎你来信。